我们今天早上陈哥来看约伯记第十五章，我发现这个人讲话就是这样，当一个人听到别人讲那些话，他讲那些话以后呢，那一个讲话给他听的人对他假跟乙讲话，乙听见讲假话，乙听到假跟他讲的话以后，乙就讲了很多的话，不管他这个是感慨而发，不管他这个是自我解释，不管这个是不管乙讲的话是要来辩驳假所讲的内容啊，是这样。等到甲听到乙讲话以后，怎么样？这个甲又有一些话要跟他讲。我说今天我先不去讲说约伯也好，这个提曼人以利法也好，这个他三个朋友也好，我要讲的是我们今天是不是这样情况。我们在我说，假如我们是跟一个弟兄姊妹，若是我们跟一个亲人，我们跟一个朋友，真正是在交心，真正是在交流思想、观念、生命的经历跟对神的体会的话，那么好。而我们不是在一个辩论知识你对我错，不是在讲到这件事情你坏我好，假如不是这个角度的话，别人讲讲我们就听，有点学习，然后怎么样呢，我们听到别人对主的分享，对他自己生命里面学习的分享，我们也分享一点我们生命里面的学习，我们对神的看见，这个不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吗？但是今天我在想，从我自己过去的岁月的里面，我听到别人讲一句话，我以为他在发表他对神的认识，我觉得你这样的一种的发表对神的认识太肤浅，所以我怎么样呢，我一定要在言语之间让你知道说你对神的认识太肤浅，甚至有点偏差，那我来告诉你我认识的是更对。等到我有这样的心一讲又怎么样呢，那个人听到我讲的话，他又有很多一大堆的话讲，这都是我亲身经历的。不晓得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不晓得你们在人生里面的言语里面，甚至跟妻子之间、跟丈夫之间、跟父母之间、跟孩子之间的对话，他讲了一些话，你一定要去辩驳他的话，你去辩驳了他的话，他也一定会对你的辩驳提出他不同的意见。这样的话讲到最后是感情越来越交融呢，还是这个越来越没交集呢？我今天在读约伯记，看到他们的一个这个交谈的内容的时候，我觉得蛮讽刺也蛮好笑。什么叫很好笑呢？我们人对很多的事情，我对很多的现象我们很清楚。举例来讲，什么现象呢？约伯对于强盗啊、土匪啊、坏人啊、天灾啊，把他的孩子、把他的这个庄稼、把他的房屋，通通都这个夺走以后怎么样？他看到这个现象是不是？那么好，他看见了这个现象，他知道产生这个现象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吗？约伯不知道。好，约伯不知道他看见的这些现象，风来把他房子吹倒，坏人来把他的儿女、把他的土地、把他的庄稼通通抢走，这个天灾来了把他的孩子压死，他看到这个现象，但是呢，他对这个现象怎么样呢？他做了他一个认定，他这个认定这个事实是什么呢？是神要这样对待他。好，等到他有这样的一种论定以后，他就根据他的论定，他就有许许多多的话要讲。他讲到最后怎么样呢？好，这个他的朋友来安慰他，跟他七天七夜以后，他的朋友怎么样呢？他的朋友只有看见、听到一些现象，什么现象呢？就是约伯现在的痛苦的光景，约伯讲的话的这样的一个现象。那么好，他的三个朋友怎么呢？ 他三个朋友又根据他们眼睛所看见的现象，根据他们耳朵所听见的现象，怎么样呢？对约伯有了一个事实，你为什么会这样的一个认定？认定你是个罪恶，你是一个这个不敬虔、远离神，你是一个不尊敬神啊！他又替约伯的现象来想出一个他们以为约伯的有这些现象的事实是什么。那么约伯呢，约伯听到他们讲话的这样的一种的语气的现象，约伯怎么呢？约伯也对他们讲这样的话，约伯有一种推论定论，他们讲这个话的这个真正的原因事实是什么。你看今天我们人何等的可怜，我现在慢慢就体会说，耶稣在圣经里面说你们不要论断人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常常看见的听见的都是一种现象，却不是事实的真相。我再说一次，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当我发现我太太生气了，我发现大妈生气了，大妈生气了，我看到的只是她生气的这个现象，你也可以说我看见了她生气的事实。OK， 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我看见的只是一个他生气的现象，生气的表现。那我能够知道他真正生气的原因吗？我可以看见他生气了，我去下一个定论说，他是因为这样生气，而他这样生气的原因，我觉得是不属灵，我觉得是不对。所以怎么样呢？因为我先假设了他生气的原因是这样，所以噼里啪啦讲了一大堆给大妈。大妈听见我这样讲了以后，大妈也噼里啪啦跟我讲了一大堆。为什么呢？因为她对我假设她发脾气的事实她不认同。你怎么可以这样讲我？我们今天人跟人相处，我们是不是觉得我们太聪明？我们是不是觉得我们看什么问题都看得很准？我们是不是觉得我们看见的现象背后的那个原因正如我们所想的一样？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吗？假如我们有这样的想法，难怪在我们生命生活的里面有那么多跟人家的嘴话，而且搞到最后感情距离越来越远。你不管是夫妻，不管是同事，不管是在教堂里面的同工，只要我们，我在看约伯记这一次，我看约伯记的感触不是受苦的问题，而是一个现象背后真正的原因我们不知道的时候，就会产生那么多不必要，内心除了我们遭遇到现象的痛苦以外，还要遭遇到别人言语的痛苦，别人也要遭遇我们言语里面的痛苦。今天人跟人的关键相处，人的关系之间被什么东西破坏？有的时候不是被一些现象破坏，有很多时候是被我们对现象的论定，它是这样的原因而是错误的，结果讲出来以后怎么样呢？破坏了许许多多的关系。今天我们在服侍人的时候，真的我们看见有多少丈夫、多少先生、多少父母、多少儿女，对他们的对象的推定是假设我绝对对，又讲了很多的话伤害了对方，你说是吗？你看这个约伯话讲完了以后，这个提曼人呢、啊、讲一些话很有意思。提曼人讲一些什么话很有意思呢？提曼人这个讲了一些话，意思就是说，你知道的我们都知道，你知道的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吗？你明白的什么是我们不明白的吗？你有自己认为你有多聪明，对不对？我们也不比你差，是不是啊？他们就论定这个提曼人就论定什么呢？论定约伯讲话用他的虚空的知识来回答，用东风来充满杜甫，用无意的话和无济于事的言语来理论。你看，当别人话，不管这个约伯对三个朋友讲话，他有什么样情绪性的反应？这个反应是就像提曼人 这个以利法所讲的约伯就是这样吗？我觉得这是给我们很大的思想。我再说，记载圣经里面提曼人以利法所讲的这一段话，今天有很多人把记载在圣经里面提曼人以利法所讲的话，把它当作就是上帝的话，错得太离谱。对我来讲错得很离谱，但是我没有一点点的血气。为什么没有一点点的血气呢？这个从前人家这样讲，我心里有点酸；从前人家这样讲，我心里面有一点点怨。但是现在怎么样呢？人家这样讲，像我今天看到一句话，看到一句什么话呢？你们来看哈，这个第24节，他说：“原来不敬虔之辈，必无生育。”有没有？
34节
，对不起，原来不生育之辈，
不敬虔之辈，
不敬虔之辈，必无生育。说好吧，说啊，就当有人有这样的一种认识，当有人这样一种看法，好吧，他说我不敬虔，我就不敬虔嘛。他看见一个我们不生育的现象，他就有一种论定，说怎么样呢？说不敬虔的人必无生育。你说这一段话，你说这一句话的命定是真理呢，还是提曼人以立法凭着自己的观察的现象说的？我再说，这句话是真理吗？还是这句话只是以立法凭着他人生的经验，他在那个社会里面，或者他自己假定是这么事实？今天我再说，我们把记载在圣经里面人所讲的话当作神所说的话，那个后果是很可怕的，让我们不但不能认识真理，而且让我们还会混淆真理。今天在基督教里面，为什么有许许多多的神的心意会到最后变隐，被隐晦不见？是什么呀？因为太多的人对于圣经里面记载很多的事，是人说的话的命定的话，把它当作就是神的话，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非常非常可怕的事。那么好，以利法讲以利法讲了那么多的话，我们听以利法讲那么多的话，他的目的是什么？就我们听人家讲，我听到最后，你不要去听他讲那些什么情绪性的话，讲到一些什么样的话，你要去思想了一个什么问题呢？你思想了一个结论，你要好好去这个考察。你这样的想法到底是跟不是？所以稍微的等一等，稍微的缓一缓。当我们在读第十五章的时候，以利法听了这个约伯跟他的这个第三个朋友讲的话以后，怎么样呢？以利法讲这些话的目的在哪里？而以利法要再开口讲话的目的，有没有像我们在生活情境里面某一种情况，我们也听到了配偶听到了别人讲话，我们也再要说几句，我们认为我们还没有讲得透，我们认为说我把这句话讲透了就可以说服他了，我觉得我再讲几句话我就可以让他没有话可以说了，我们有这样的心态吗？假如我们曾经有过这样心态的时候，我们在读这个提曼人以利法在这里的发言，我们就会发现，难怪神要漠视约伯记的作者，把提曼人以利法的话把它记下来，因为我们常常会像以利法一样，你同意吗？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人？约伯讲的话，今天早上我还在做这样的思想，约伯他愿意怎么讲，他有情绪，他有知识，他有智慧，不管他讲的任何的话，你不要把他讲的话当作是神的话嘛。 但是当他在讲话的时候，你也很谦卑的在神面前说，神啊，你是不是借着一个人，无论他讲对的话讲错的话，是不是让我生命里面有什么样的学习跟看见呢？他讲的不是你的话，是不是要我学习忍耐呢？他讲的这个是对的话，是不是要我学习谦卑呢？今天我们有很多的时候，不，我们常常把别人讲的话，我们一定要怎么样呢？我们一定要做一个反驳，我们一定要做一个攻击，我们一定要做一个解释。人家说，季兄，你怎么这个话讲的那么的透彻呢？因为我走过这样的路嘛。你讲任何的话，我要让你知道我比你更懂，所以我要讲话。第二个，我为什么要讲话呢？因为我发现你讲话里面牵涉到我的想法观念跟你对我的看法，我一定要自我辩解。到最后怎么样，我发现你怀有恶意来讲这些话，我一定要用言语来攻击，这就是我。但是慢慢被神光照开启以后怎么样呢？就你对我，你的言语对我有认识的错误，哎呀，我在想，主啊，不晓得你的看，不知道你对我的看法跟他对我的看法一样吗？我真是这样的人吗？主啊，到主的面前去看看别人对我的讲法，我们自己有盲点，别人对我们有一种看法，可能是他的一种无知，可能是他的一种肤浅，但是也可能是他一种旁观者轻要跟我们讲的话呢。我们需要有像提曼人这样的一种的回应吗？你懂的我们有什么不懂？你有什么是你明白的我们不明白？这个话什么意思呢？我觉得假如我们说约伯记是在讲一件怎么样面对痛苦的事，倒还不如说约伯记是告诉我们一个人在痛苦中他会说什么话，一个没有痛苦的人会在那个痛苦的人又说了什么话。而人痛苦中的人也好，看自己的朋友受痛苦也好，我们讲的话到最后都变成像废话一样。为什么呢？假设都错了。真正有情可原的，我在想约伯也有情可原，因为他深受其苦，所以他会有情绪性的话。那么他那些朋友呢，也是情有可悯，因为为了他的朋友的好处，希望能够开通他一个思想一个观念，让他能够从苦境转回。但是今天因为想来想去都是我们人自己的想法，结果怎么样呢？约伯也是他自己的想法，他的朋友也是他自己的想法，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讲的人也生气，听的人也生气。我说这是不是我们今天在家庭生活、公司、社会生活跟在教堂里面的生活，跟弟兄姊妹肢体相交的生活里面发生的困扰有异曲同工之妙呢？那个面要用两个括号。真的，当我们在读约伯记，我在想啊，这个约伯记那么四十几章里面呢，都记载这些很无聊的对话。这些无聊对话，神为什么要把它记在圣经里面？就是因为我们常常也有那么多无聊的对话。假如我们的对话是有价值的，是健康的，是卫生的，是不是这样？圣经里面也有很多很健康很卫生的对话，比例比较少。圣经里面记载的神跟人，人跟人之间的对话，就是像我们一样，所以要把它记下来。我再说，圣经记载的不是一个道理，圣经记载的一个是事实。道理是人可以用理性把它想出来的，事实是千真万确会发生在你我生活生命里面的东西。假如圣经里面只记载一套道理的话，大家都道理辩驳辩驳就好了， 圣经里面记载的，因为是一个人所发生过的事实真相，真的人会这样的，让我们看见我们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面对，我们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调整，我们有这样的现象的时候，我们还这样沾沾自喜，以为我们了不起吗？提曼人讲这些话，他以为他一点都没有错。约伯听到他朋友对他的这样一种观点，约伯所讲的话他觉得是理所当然，你们这些人简直哪里可以配成我的朋友啊，你们怎么来安慰我，你们简直来让我更加痛苦。当我们在读第十五章的时候，我在想提曼人这个以利法，好了好了，大家的不愉快，大家的自我辩驳，大家对别人的攻击、定论、定罪什么七七八八都已经有过了，好了，就到此为止嘛。他们早停止，上帝早说话，因为他们还没有等到上帝说话，他们就先又说了话嘛。我说在我生命里面常常有这样的一种痛苦，为什么神本来想要说话的，结果因为我心说话的，神又在旁边等着听我们在讲。弟兄姊妹是吗？当我们夫妻之间要有难处的时候，假如你有了甘美的思想，读了约伯记和甘美的思想，说不定神这是要对我和对我的太太说话了，我不要忙着先说嘛，不要抢在神前面说嘛。我们上帝是最尖头门的，一个人一开始说话，上帝就不说话，就等在里面先听我们说话，他在讲，是不是这样？我们说个不停，我们就没有办法听见神向我们说话。你有没有一种经历，等到你想讲的话你不讲的时候，有一天别人会来找你，神感动他找你。这是我最近遇到一件事情。清早的时候我想到一个人，而有一个弟兄的情况跟我想到的那个弟兄是一样，没有想到那个弟兄那天就打电话给我说要来看我。哎呀，我说主啊，是不是你要把我想到的事情要跟我这个弟兄讲呢？好，他来了，他来了，结果时机不成熟，因为他旁边还有人，我觉得这件事情蛮隐私的，那有人我就没有讲。所以等到这个他旁边的人又走了以后呢，我说时间到了，对不对？是吧？因为我突然发现讲我们两个交通很开心啊，分享他最近的光景啊什么，听得他很开心。突然我发现他旁边跟他一起来那个人不在，不在，我想这是个机会我要跟他讲。因为想到我刚要开口跟他讲的时候呢，那个人又回来了。按照我从前的个性，回来怎么样？这是什么？哪有什么秘密？是不是啊？隐藏的事没有不显露的吧？是不是啊？在暗处说的事情都要在房顶上宣扬出来的嘛，这是从前的。但是我觉得说，这个稍微等一等，等等以后呢，以后就没有机会，因为那个人回来就一直在他旁边，我就没有讲。没想到过了两天三天以后，这个弟兄打电话来说，王老师啊，你在家吗？我说我在家。他说我觉得那一天好像你有什么话要说但是没有说出来，我现在来看你方便吗？我说好。那天他来就一个人来。弟兄姊妹，这是我学到一个很宝贝的功课，要冲出口的话有的时候不一定要说，等到要冲出口的话，在环境情况神给你的感动不许可的时候，你试着第一次把你要讲话的欲望忍住吞下去，上帝以后会给我们更多的机会把话好好的跟人说。等到我们说不说这个话不行，我非要说，而里面又没有神很大的感动的时候，冲出口的话常常对别人造成伤害。我现在还有这样的情况，我读了第十五章以后，我说主啊，我真的不要像提曼人以利法一样，冲口而说出的话是会伤人的，除非你碰到一个比你生命里面更加老练的人，让你冲出口的话，他不但不受伤害，他还能够帮助你将来怎么样真正好好的为主说话。那么你遇到了一位好同工，你遇到了一位好牧者，你遇到了一位 神差遣来帮助你的人。我们请低头祷告。